仁慈的身份。第五章到底要讲什么？第五章就在讲耶稣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第四章是耶稣回到加利利去，跟井边妇人讲话，讲话说，哎，机会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了。只有一章回去加利利，马上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他原来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事吗？洁净圣殿，对，把圣殿里面那些兑换银钱的、做买卖的都赶出去了，所以这已经得罪不少人。然后这个尼哥底母就跑来问道，跟他谈到，然后他就回去加利利了。到这章又回来了。回来这里以后，耶稣又干了一件事情。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跑去毕士大池那边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瘫痪的人。去医治一个瘫痪38年，他瘫痪38年的一个人。这件事情对犹太来说是触犯了他们非常重要的律法，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这件事情，不可以做工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的违反当中，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为什么要在特别选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安息治病？耶稣到底要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在背后？犹太人的反应又是什么？这是第五章的重点。所以第五章呢，我们先来看几个词哈。毕士大池，毕士大这个词是怜悯之家，怜悯之家。毕士大池这个地方，考古专家已经发掘出来了，已经找到这个词到底在哪里了，也已经找到了。这是在第五章。然后呢，第四节特别，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这里哈。大家手上有圣经，我就很快的念一下啊。
我经文就已经在
了。在上面 ，OK， 在讲义上面好了。OK， 我从第二节来念哈，在耶路撒冷靠近
羊
门
有
一
个池子，希伯来
话
叫做
毕
士大。旁
边有
五个篮子，
里面
躺
着
瞎眼
的、瘸
腿
的、
血气
不
干
的
许多
病
人。
OK， 这里小心第四节啊，它上面写有古卷在此，有就记载说在等候水的水摇动啊，所以一定有人把它放进去，他的病就好了。这一节第四节经文，其实在更古老的圣经的经卷，我们知道过去的圣经经卷是手抄的，我抄一份，然后别人跟着抄一份，有别人跟着抄一份。第四节在更古老的圣经经卷里面是没有第四节的。这是比较后面的经文才有，所以很可能是后来有人把这加了一节进去。好，所以现在大家先明白，也就是从第三节读完之后，可以直接跳到第五节去，那个小字可以不需要念。所以各位在带领查经的时候，第四节就不用念，第三节直接跳到第四节去哈。Yeah. 所以这是这个事情啊，所以可列过啊。好，再来，它的背景是什么？安息日的规条。我们知道到现在犹太人都非常的遵守安息，特别是那个越传统的犹太人就遵守的越彻底。好比我刚刚讲的那个教，在那个逾越节之前，家里一定要大扫除，不但自己大扫除，然后还要请我的朋友来帮我看家里，去找能不能找到教，要找到要把教清除掉。OK， 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耶稣那一天他刻意其实下面我来看第一题了哈，朗读第五章1-24节，因为第五章很长啊，其实约翰福音很多章都很长，我们只能读一半啊，1-24节。我的第一个题目是：耶稣是故意要在安息日治病吗？为什么？当然耶稣是故意的。对，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在安息日那一天来治病？耶稣是自找麻烦啊，但他的自找麻烦是要带出后面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要先来看安息日的规条。安息的规条，犹太人当中我们都知道，星期六是什么工都不可做的，什么工都不可做的，你不可以去看病，不可以医病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绝对禁止的。对现代犹太人来说，只要有动到火，比如说我开灯都不可以，我一开灯有电，那个电会产生火花，不可以。所以那个灯一定是天黑之前灯就开着的。古代没有电要点蜡烛，所以天黑之前蜡烛就点好了，所以晚上蜡烛都已经点好在那里，所以你不可以去点蜡烛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安息日到这样一种程度，什么工都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做，只有去他们的 synagogue 去敬拜上帝而已。耶稣那一天就特意的到了这个羊门那里去医治了一个38年的一个瘫子，叫他起来走路。这细节就是这样。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大家来分享一下，耶稣为什么要偏偏选在安息日来治病？ 我写一个十八节在这里嘛，讲义上面写一个 V18 那里，你看看十八节那里怎么样，引申一下。这点其实就是我想要带出来的，耶稣在透过一个方法表明他的主权，表明他的主权，他的主权透过什么话来表达呢？就是我可以改变安息日的定义，我可以改变安息日的定义。更何况犹太人对安息的意义已经误会，他们以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去反对安息日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对安息日的了解是错误的，第二个是表明我是安息日的主，我可以改变安息日的定义，就这两个含义，就这两个含义。一个是告诉他们你们是错的，你们对安息日的理解是错的。第二个是说表明他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证明他表达他们是错，来表达自己我是那个安息日的主，我可以改变安息日的内容的，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十八节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说犹太人就想要杀他哈，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他说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不知道犹太人最就现在的以色这个伊斯兰教徒一样，你跟伊斯兰教徒如果讲了毁谤阿拉的话，他是真的会拿刀杀你的。对，如果跑到中东去的话，在这里他可能揍你一顿的。你跑到中东去，你绝对不敢在这个伊斯兰教徒面前，你就开始跟他讲阿拉的这个不对。他们是真的会打人杀人的，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亵渎了他们的神嘛。犹太人当时也是一样，那耶稣就说我就是上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偷的方法，所以我跟上帝是平等的。犹太就好小子，你这个竟然亵渎神，所以就要杀他。所以他是故意在安息做两件事情。但后面一到二十四节，从十九节开始到二十四节，其实后面还有，但是我觉得太长了，我们查经没有办法查那么长，所以只读到二十四节。二十四节里面耶稣就在讲一件事情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来念一下啊，很快念一下啊。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啊。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还要将这比更大的事指给他看。 OK， 所以我这边写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在表达什么，你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其实子所做的事情是父要他做的，是
没错，
就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就是我自己没有主权，是父叫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表达什么？在表达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我说进到深水区，我刚刚一开始说其实约翰福音不是一卷很容易查的书，因为到这里开始进入深水区，就是要去讲明耶稣的身份。我跟你说耶稣的身份呢，你实在很难，就算读过神学的人我都怀疑能不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所以在查经的时候就更会引起弟兄姐妹的一些耶稣到底是神还是人呢、啊？也会产生这个问题。你在这里看就说父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奇怪了，只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只是神吗？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读这经文，一个刚刚来教会或者不信主人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嘛？对，只凭着自己不能做，那可见父告诉他，那既然父告诉他代表他比上帝小了，对，那他就不会是神了。所以这个当中产生了一些很难去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先跳到另外一个地方，先去看十七章第五节，约翰福音讲义上有吗？军衔讲义上第五节
有
啊。我们先看一下十七章第五节，因为讲义上都有，所以大家不用翻啊。十七章第五节，你一定要先看到这一节，你才能回答前面的问题啊。OK。实际上第五节说父啊，就是当他就是耶稣跟神的一个跟天父的讲话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这句话一定要先记得，这一节是一个关键啊。原来耶稣在世界之前他跟那一位天父就是同享荣耀的，就是他们是同等的，在创造世界以前他们就已经同享荣耀。所以耶稣跟圣子跟圣父是完全同职的，是平等的，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较大谁比较低， 要先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要回来解释第五章，这里只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要父告诉我才能做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讲到在三位一体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圣子他自己甘心卑微，他自己甘心卑微，不是说他比天父小，而是说在三位一体的里面，我甘心卑微，顺服天父的旨意，来完成天父的所托。这个当中代表一个含义，如果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神都可以表达他的谦卑，就透过这个方法来表达神的谦卑，那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啊？当我们讲到神的本质的时候啊，我们先不管约翰福音，如果今天我们广义来讲神的本质，神的本质，如果我们今天谈到神是全知、全能、全善，但是当我们讲到神是谦卑的神，请问你怎么表达神是谦卑的神？因为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嘛，所以说我们里面也有谦卑嘛。那我们并不懂谦卑，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会谦卑。可是上帝要他怎么去表达谦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我的意思。假如今天有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要怎么表达他的谦卑？他不用谦卑，第一个，因为全世界都宇宙都他创造，第一个他不需要谦卑。可是他要让人知道他有谦卑的本质。所以因此我们人也需要谦卑的时候，那上帝要怎么表达他谦卑的本质呢？只有透过三位一体了，
模范榜样
了。对，模范，他自己得做模范嘛。可是我一位怎么做模范呢？所以在一位当中，在一体当中有第二位了，第二位来顺服第一位，圣子来顺服天，圣子顺服圣父，这个当中来表达，你看我们的神本质当中就是有谦卑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表达出来我们的上帝，我觉得是在智慧啊，智慧。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太有智慧。我在想，上帝一个本质荣耀无比的上帝，第一个他不需要谦卑，可是他为了表示他的谦卑，他总有一个方法来表达他的谦卑吗？他就透过了这样一个方法，把自己本身用三个不同的面貌啊，英文叫做Trinity， one 什么 three person， one God three person， 一位上帝三个 person， 就三个位格啊，英文是这样表达 one God three person 啊，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三个不同的面具。如果我把那个字回到希腊文当中的本质去看的话，好像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戴的面具，这个面具我的身份哈，我的面具就是牧师的面具。我回到家里呢，还是我这个人，可是我戴上的面具什么是一个父亲，我是不是我还是我呀？对，那我到老婆面前，我戴上一个面具啊，不说假装的面具，说代表我什么身份的意思呢？我是一个先生，但是都是我一个人呢。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三位体当中，一位神当中，他就透过这种三位的呈现来更丰富的表达上帝的本质。不然你谦卑这个本质上帝表达不出来啊，你懂我的意思？他表达不出来啊，因为他的谦卑当中还是带着他的全能。就是说，当比如说假如一位上帝啊，他这个上帝跑来世界当中道成肉身啊，那我就问过你，那天上谁在管啊？你懂我的意思？如果这位上帝跑到地上来了，那天上谁在管？
上帝他的位格还在，
还在嘛？所以就非要用三位一体来能呈现，对不对？不过像我只有一位，今天我的困扰是我在这里是牧师，对不对？我在这里是牧师，我就不会是先生，也不会是爸爸，我不可能同时间表达三个身份，我要在三个不同地方。可是我们的上帝是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三个不同身份，那这个他就要透过这个方法来表达。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圣子来到世上，天父还在天上，所以那个是还是在掌管宇宙万有的，并没有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之后，哇，天国没有人管了，宇宙没有人管，圣父还是坐在宝座上，没有变动的。OK， 所以这是在表达这个观念。所以我刚刚十七章第五节是在表达说，耶稣跟上帝在表达说，求你把荣耀赐给我，让我回到在创世之前就跟你一样的同享荣耀。哦，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创世之前，耶稣，我们讲过耶稣是道成肉身嘛，耶稣就是上帝所讲的话，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上帝的本身嘛。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 OK， 所以我在讲义上写，却自愿以子身份顺服父，以彰显三位一体内的合一顺服，成为人的榜样。所以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只是圣经启示出来，而是说天这位神他的本身就在做一个合一谦卑的一个代表，所以把神的内容表达得更丰富。我刚才讲的圣子是来到世上，那圣灵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我觉得很有意思，奥古斯丁对三一神的解释，圣灵就是爱。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对不对？他把他更明确的讲说圣灵就是爱。圣灵这个爱呢，把圣父跟圣子还有包括圣灵自己三个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三个是合一的。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透过圣灵把三位一体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既是合一的，可是当中又有谦卑的表达。 OK， 所以圣灵就是爱，这个是奥古斯丁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啊。Yeah。对，我有时候待回去就势必一定要去读那本讲义，我在这里只能讲得很，只能概略的讲一讲，那个细节要回去看那个讲义哈。好，再来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在表达什么哈？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啊，其实重点在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比安息日的规条更大，所以犹太人觉得我需要遵守各样的诫命规条，对不对？所以安息日的规条是很大，可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听我的话，我的话是比那些更重大的，我的话才会得永生的。 OK， 所以耶稣这里表达一件事情，他的话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是比那些规条更大的，更大的，所以这是在表达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的后面讲的意思就是说，安息的条文是死的，是神所定的，虽然是神所定的，可是耶稣却是神的道，是活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重新赋予律法一个真正的含义，重新去赋予律法一个真正的含义，并且表达我其实比安息日更大。但讲到这里我提一个题外话，我怕万一有人会问，到底基督教会应该在星期六安息日聚会还是星期天主日聚会？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堂就是安息日会啊，他们就是遵守十诫啊，就是守安息日，所以他们星期六聚会啊。如果有人这样子问，因为这个问题要回答起来要很长很长的时间，anyway 你可以叫他来找我这个是第一点，因为这个东西要真的讲清楚要很花时间。简单的讲，就是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讲了一件事情，上帝颁安息日给犹太人，可是犹太人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其实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安息，他们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因为后来他们又把他们从迦南美地被赶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希伯来书就说犹太人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有一天我们进到永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新天新地是再也不会失去的，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罪。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基督教徒其实从古代教会开始，初代教会开始，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一天就开始聚会。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去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在七日第一日聚会了。保罗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在七日第一日聚会，啊，所以从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如果说谁比较更合乎圣经对安息的遵守，基督教会更合乎圣经的遵守，因为主日才是进入真正的安息，星期六只是预表，星期天才是真正的本体。 OK， 你可以这样子 简短的回答他，当然我要细细查的要找出很多很多的经文去解释。当然保罗后来在罗马书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他 就在讲安息日聚会的事情。有人觉得一定要在星期六聚会，有人觉得一定要在星期天聚会，保罗说都没有关系，你哪一天聚会都可以，重点是你有没有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有没有心灵跟诚实嘛？这是我们第四章里面查经看到，对，你到底有没有心灵跟诚实，而不在于星期几。 所以保罗已经把这个聚会的日期已经扩大到说，你只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你就是在敬拜上帝，不在于星期几。而进入所谓的安息，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进入真正的安息。所以十诫第四诫守安息，那只是一个预表，安息日这件事情是预表真正的安息，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那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面，哪一天聚会都可以。我讲得很快，我想大家没有听懂当中这个逻辑哈。如果有人问，你就这样回答；如果没有人问，你就不需要再去
别人问，我就不回答，也不提这个话，
就不要提啊，不要讲，因为你提出来一定会变成，如果你能够讲清楚也就罢了，我怕讲不清楚。所以我刚刚其实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因为我需要有经文后面的条例，因为我只是因为这个讲清楚大概至少要花40分钟了，所以没有这个时间。那我只是让小组长也知道一下，基督教会星期天聚会绝对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不会说安息会星期六聚会是错的，因为每一日都可以啊，每一日都可以啊。对啊，好 ，OK， 这就是第5章哈，我讲得很快啊，那请大家回去就是要看那个讲义，因为谈到耶稣的身份的时候，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得自己思想过以后，你明白了才有办法讲得清楚。啊，关于耶稣的身份，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啊。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赶快进到第6章哈，4月29日的查经的第6章。我的标题是世界的粮与生命的粮哈，这边写参考讲义第8课，就是发给大家那个讲义。这边讲到是5饼2鱼的神迹，在4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耶稣行，只有这一个神迹是4卷福音书都提到的。因为通常，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当中有提到的神迹，约翰福音通通都没有提。约翰有提到的前面3卷都没有提，可是只有5饼2鱼这个神迹约翰也提了，前面3卷福音书也提了。所以可见的这个神迹对4个福音书的作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来看到底5饼2鱼到底讲的是什么哈。其实我在主日崇拜我有用过这段经文讲到了哈，大家讲了。那第一个问题是5饼2鱼，对不起，我朗读的时候你看我用跳着读1到15节、47到51节、63节，因为你要跳着读才能表达出我后面的3个要问的题目的那个内容啊。所以5饼2鱼的神迹对你的启发是什么，我想这个就可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发挥，从圣经当中领受啊。我想启发第一个就是说，当耶稣会行神迹，我想这个是最普通的一件事情了哈。第二个是，当时为什么只有一个小孩子愿意拿出5饼2鱼呢？啊，这是以前我在讲到我的重点就是这样，因为大哥觉得拿出去我就没了，我就吃不饱，对不对 ？OK， 你会发现小孩子很单纯，小孩子，这是我对这段经文的领受哈，就是这样，所以他愿意拿出去。小孩子很单纯，是因为想说5饼2鱼拿出去，反正耶稣这么说嘛，我就拿出去了。当然就会想，我拿出去，第一个我就没有了。第二个是5饼2鱼给谁吃啊？5饼2鱼塞个牙缝可能都不够，这5000人的，我拿出去有什么用？哎，没有用，算了，就不要拿了。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很单纯的人，而常常上帝用他们来完成事情。OK， 所以这段经文是对我的启发就是这样。当然，不同人读圣经会读出不同的启发，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启发，没有问题，都可以去分享。好，分享。因为小组查经的美就美在这里，每个人读圣经都会读到一些哎别人没有看到的内容，哎，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东西啊。我想这个是可以给大家来反正带领大家做一些启发的。OK， 到了第2题，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你有今天听我的讲道的话，你就知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OK， 我想今天也不用重复了，他的肉跟他的血，我想今天的讲道当中那个投影片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发给你们，就是那个投影片那个我所以不用去抄，我看有些人抄，其实那个投影片都是可以发给大家的哈。再来，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一题跟那个第5章的最后一题其实在表达他的话是超越律法，他的话才是真正生命的粮。其实我这一题是引申到前面5饼2鱼那个例子，5饼2鱼的粮还是一般世界上的粮， 污名二狱之后呢，你知道很多人就跟已经5000人跟随耶稣了，所以后来耶稣去哪里，这批人就跟着他去啊。你想想看啊，在农村那个年代啊，家里农作物可能收成也不见得怎么样，哇，今天跟随一个老师啊，或者他有人也认为他是弥赛亚，跟随他真好哎。这个老师只要五饼二鱼就给5000人吃饱，天天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如果可以回想一下，我把自己当做哈，其实我觉得读圣经一个美的地方是说，你把自己当做剧中人物，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使徒。或者我们把自己当成5000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你从那样的角度去看，你会看到什么？这时候你就会体会那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就像如果我是一个乡下人，跟着耶稣，哇，到哪里都有饭吃，真好啊，我就跟着他了。所以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有饭可以吃的。所以经文有提到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怎样，乃是因为吃饭得饱。耶稣把跟随他人骂了一顿，所以那段话之后呢，从此之后多有离开他的，所以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你知道吗？5000人当中，可不要走了，不晓得有没有走了4000人，因为后来跟随耶稣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很多人发现，哦，原来耶稣不是要给我饭吃的，或者耶稣也不是那个革命家。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嘛，别人听过什么叫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但这就是圣餐的意思嘛，他十字架上的意思。所以很多人不能领会，觉得这个人是疯子，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他们就离开耶稣了。所以耶稣才说，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才说，他的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五饼二鱼，当然我可以启发说小孩子的单纯，他也启发一件事情，在这一章里面看到，一个是世界的粮，一个是生命的粮。那今天我们到底是那个离开耶稣的人，还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重的是世界的粮食，还是生命的粮食？这是第六章要给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给我们今天做一个选择，到底我们选择生命的粮，还是选择世界的粮？所以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反省啊。还有在这里讲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啊。第35节耶稣说啊，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来这里必定不饿啊。63节。OK， 我现在就提上，当我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共讲了7次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第一课时候讲这个啊？所以这里耶稣第一次说，我是生命的粮啊，我是生命的粮。这里我就要强调那个我是啊，大家知道上帝的名字叫什么，就是我是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在暗示了，我是生命的粮。因为我是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在诠释我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只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就是我是，那我是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之后，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话来呈现到底我是当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OK， yeah， 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在谈当中可以提到的7个我是啊。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有耶稣的话，就会有圣灵，有圣灵就会有永远的生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候讲到耶稣的本质，就需要去这个要细细的看那个讲义，所以很要讲清楚很多，我发觉我自己要讲清楚都很不容易。就说约翰福音其实是不容易的一卷书。当然如果讲到耶稣的身份这个东西比较难的话，你就 focus 在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那个事件当中，或者叫38年瘸腿人站起来行走那个事情，就 focus 在那个上面也可以。不过那个就是说，我说呀，就是请大家如果可以就进到深水区里面去讨论一下耶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耶稣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那这个东西就需要你去 elaborate， 去把它诠释一下。 耶稣的话，就是你要信耶稣。